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一转眼呀，咱们这个中国的新年基本上已经算是过去了。上次我还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正好是赶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周，所以我就特地请了两位同学来咱们这个节目做客，跟他们呢也聊了聊有关年夜饭的话题。那在我们这个聊天的过程之中呢，我就发现虽然这两位同学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一位呢是来自中国的南方，另一位则是来自中国的北方，但是大家年夜饭的形式几乎都差不多，一般都是一家人围在一起，要么是在自己的家里，要么呢就是在外面的酒楼。到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就是面前摆着一桌菜，有荤有素，有冷盘还有热菜。除此之外呢，有小吃、饮料和各种酒饮，它就特别像是一个我们平常就会参加的一种宴会。那么年夜饭的种类更不用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聊天之中，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根据这两个同学的描述呢，他们在西雅图过年的时候，因为人数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少，就比如说几个玩得好的好朋友大家一起过节，或者呢有的时候这个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并不是周末，这个时间不赶巧，在每个人都有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情况下，大家就可能会放弃说做一桌好菜在这个年夜饭上，那么他们呢就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快捷的火锅来作为这一顿年夜饭的一个主体。然后呢，我就问他们说，如果是他们自己在家里面过年的时候，会不会也吃火锅？毕竟这个火锅咱们听起来包括吃起来它有一个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意思，但是呢他们的回答都是没有。那其实这个情况呢，在我们家里也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那其实之前呢，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们年夜饭就不能吃火锅呢？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火锅的人嘛。可能就是有的听众也会跟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说现在外面的火锅店那么多，你不管是外卖或者是堂吃，它都非常的方便，那为什么还是很少有人会把它作为年夜饭呢？当然从表面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回答。火锅呢虽然特别适合很多个人围在一起吃，但是它从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一个就餐的环境。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在普通的酒店用餐的时候，如果人特别多，那么我们一般会去选择那种餐桌上有一个转盘的那种，我们就可以在自己想吃某道菜的时候轻轻一转，把这个菜转到自己的面前，我们把菜夹走之后呢再由其他人转回去，就这么一来一往呢都不会给彼此添多少麻烦，而且大家呢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那反观如果是火锅的话呢， 就会有一口比较大一点的锅。那如果人多的话呢，大家可能就要坐得特别挤。这样的话呢，它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坐得不是很舒服。第二个就是它不太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用餐礼仪，尤其是在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呀，它作为一个家族之间的聚会，来参加这个饭局的人可能会有你的父母亲，有你的后辈，或者呢有年轻一点的朋友，还会有自己的爷爷奶奶辈的人，有时候也会来一些平常不怎么见面，甚至根本都不太熟的亲戚。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大家想热热闹闹坐在一块儿，显然呢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说这个吃火锅呀，它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它就不太适用于这样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那我们说的这些，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还是因为年夜饭它是作为我们中国人这么一种家人的团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小型的家族亲族之间的聚会。那么作为中国的这个传统宴会的一个例子，或者是说一个缩影呢，它里面讲究的东西就肯定不是说大家在一块儿把这顿饭一起吃完，然后我们再坐着聊聊天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哪怕就是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宴会，吃什么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吃更是重头戏。而且尤其呢是如果这顿饭局里面的人很多，这个主人和客人的亲疏远近又各不相同，那这个时候餐饮的礼仪似乎就变得非常的讲究。我们中国的这个宴会呢，它和饮食一样，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在饮食文化里面，关于吃什么，我们把它叫做餐饮文化，而关于怎么吃，我们就叫它席面文化。所谓席面，也就是宴席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隋唐以前的古人，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要跪坐在席子上面的。那么席面文化指的就是说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需要遵从一个怎么样的规矩或者是礼貌。就比如说在《礼记》中就曾经有记载说，一个孩子到了8岁，他出入家门或者是入席吃饭的时候，必须要在长者之后，要学会尊重长辈，懂得礼让之道。所以席面文化它其实是我们在餐饮方面的一个文明的体现，它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从狭义来说，那么这个席面文化就指的仅仅是典礼宴会上的礼仪程序，它包括了举行、邀请、参加聚会时候的礼仪、待客、赴邀的各种礼节，宴会餐桌上的座位主次的确定，餐具的配置、摆放和使用，就餐时候的各种礼节等等。而广义上的席面文化，它的内涵就更加的丰富。这其中呢，还必须要把日常家庭中的饮食习俗、吃的方式和规矩都包括进去。其实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注意在饮食方面的礼仪。而在中国传统的礼教里面，有关饮食礼节的记载就有很多。比方说儒家经典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而在春秋战国时期 著名的经典《礼记》，和别的一些历史文件里面，那都有不少古人关于这个席面文化的讲解和记录。进入到我们现在这个现代潮流的社会之后，关于餐饮方面的礼节可以说就是更加的复杂，而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之所以这么讲究宴会的礼仪，主要还是由于宴请聚会的实际目的所决定的。聚会宴请的直接目的是品尝美味的佳肴，但实际上呢，即使就是一些纯生活圈子中的亲朋好友聚会，表面上看起来纯粹是为了品尝某些食物，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举行宴会的过程中肯定是要聊天的嘛，所以呢，宴会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我们相互之间情感的沟通和交流。那至于我们说社会上的一些宴请聚会，一般来说它应该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钱钟书先生就曾经在一篇名为《吃饭》的文章里这么写道：吃饭有的时候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都是附属品。在一起聚餐吃饭，实际上为的是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诽谤。那我们来借这句话纵观我们整个的宴会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它不仅历史十分的悠久，同时内涵也非常丰富。尤其我们把这个宴会的形式做到了一个多样化，就拿我们的宴会种类来说就数不胜数。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宴会的主题把它分为国宴、婚宴、纪念宴会、商务宴会和庆典宴会等等。每种主题宴会在它的表现形式和礼仪上都有一定的差异。你比如说国宴的宴会厅一定要布置的庄重、热烈、高雅，而婚宴则要有一种吉祥喜庆的气氛，纪念宴会则需要一种纪念回顾的氛围，不要太嘈杂。那庆典宴会呢，规模一般会比较大，现场的气氛一定要热烈和兴奋。那么这些宴会呢，它其实都是我们现代比较流行的一些主题宴会。在古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大型的主题宴会。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时候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科举。那科举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高考了。对于那些能够通过考试能够入仕，在朝堂上开展一番作为的学子来说，这肯定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那么因此呢，各种关于科举的宴会也因此而诞生。它的形式就非常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升学宴、写诗宴。这个科举制它是由隋唐时期开始兴起的，而唐宋这两朝它作为我们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当时举办的科举宴会就更有代表性。我们先说唐代，唐代的升学宴被称作文喜宴，顾名思义就是听到了喜事之后从而举办的一个宴会。因为这个宴会呢，它一般是在当时的首都长安城东南角的一个曲江园林举行，那这个宴会也叫做曲江宴。又因为这个园林的西边有一个杏园， 它也叫做杏园宴。这个曲江园林呢，它位于长安城东南的一个地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上林苑中的宜春苑、宜春宫。在园林内，它有一片曲折的水域，就被叫做曲江池。在隋文帝杨坚的时候，将这个曲江池给它改名为芙蓉池，周围园林也被称作芙蓉园。到了唐太宗开元初年，他又对这个曲江园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从而使得这个整体的这个园林呢，成为京城市民游赏饮宴的一个好地方。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也好，大家都会经常在这里举行各种宴会。咱们再说回这个文喜宴，其实它一开始是由落地考生们私下搞的聚会，也就是那些落榜了的考生，没有被这个选上的一些人，他们在这儿搞一个聚会。那么我们就是私下里来吐槽一下这个试题有多变态，这个考官呢有多偏心。刚开始他跟这个庆祝和答谢是一点都不沾边儿，但是后来呢，因为落地考生之间的聚会越来越少，反而这个新科进士，也就是中了的人办的宴会越来越多，甚至它就演变成了一种习俗。而曲江园林因为风景优美，游人众多，就成为了一个宴会举办地的不二之选。文喜宴虽然可以说是在首都的国家公园里举办，但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活动，包括组织人员、经费来源都是来自于民间。而这个宴会呢，它也是有一个筹备的机构，这个民间的商业机构就叫做团司，也就是进士团。这个机构呢，他们就专门负责筹办宴会。他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在这个国内找一找水里游的、路上行的有没有什么比较珍贵的食物来作为这个宴会的餐饮使用。这个宴会的准备工作，从新进士们拜见过考试的主考官之后就要开始。首先，团司要在主考官家的附近租一套房子，等到新进士们全部集合之后，推选出一名录士。这个录士呢，就是一个职位，一般都是由当年的状元来担任。那其实这个就非常像我们今天大家说的轰趴，就是我们在某个地方租一套房子，然后呢大家 AA 制，就在这附近的，不管是房子里也好呀，还是说这房子附近的花园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公共设施，那咱们呢就把这个宴会放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现代的这个聚会形式一般都是 AA 制，那其实古人他们举办这个宴会也是 AA 制，因为他们是一个私人聚会嘛，所以说他这个宴会的经费必须要是每一个由参加宴会的人自己出的。但是每个人出多少，这个要么就是你自行的去商量，要么就是说你能力大，那么你就多出一点，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出的一样。这个宴会逐渐举办着举办呢，它就变得越来越隆重了。因为这个宴会是唐代的嘛，那么在唐诗中就有非常多关于描写这个文喜宴当天盛况的这些诗。那如果说最著名的一首 肯定就是孟郊的那首《登科后》。他在这篇文章里就写到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从他这首诗里面呢，就能看到说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激动和一个怅然，包括说是当时这个举办宴会的一个万人空巷的一个盛况。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唐代的科举宴的一个盛况，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宋代。在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他因为对于这个五代时藩镇割据的影响，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基本沿袭了唐代，分为长举和制举，但是增加殿试的程序，而这个殿试也就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考试。虽然殿试在武则天时期已经开始实行，但是它是从宋代开始才定为一个制度。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公布录取进士名单的过程，叫做传炉。这个传炉也就是说，在出成绩那一天，皇帝把群臣都召集到这个大殿里面来，然后呢，先由宰相将这个前三名的试卷拿给皇帝去让他看一看，看完之后呢，就把试卷上盖着考生姓名的纸条给他撕掉，把这名考生传入殿内，这个就叫做传炉。等到这个传炉之后，政府就会组织新进士在琼林院聚餐，那么这个宴会也就被称为琼林宴。不过有的时候跟唐朝一样，也叫做文喜宴。它有一点和唐朝的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这个时候的宴会，它呢是由政府来组织，所以说就不用考生们自己去掏钱。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贫困的考生来说，改良之后的宴会就帮助他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其实文喜宴这个传统，它不仅仅在唐宋两朝非常盛行，就是后来的元明清各朝代也都举办过这样的宴会。比如明朝时候的宴会就由当时的六部之一礼部来举办，那么参加者除了新科进士之外，还包括阅卷的大臣、印发试卷、敲钟的一些后勤人员。到了清朝前期，政府对文喜宴依然是非常的重视。据当时这个文献的记载，光是这个宴会上的美味佳肴就有40多种。 而这个操办这个事情的厨子呢，他们都是来自宫中的，也就是说是由宫中的御厨来操办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宫中的御厨嘛，肯定是为了皇家服务的，但是能把这些御厨请到这个宴会上面，那就说明这政府对于宴会还是非常非常重视。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他在这个宴会上是用的是银盘，而在这个科举考试的前三甲，也就是我们都熟知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用的还是金碗，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待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等到了晚清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形式大于实质。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文喜宴和琼林宴，它其实都是中国古代的宴会。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嘛，我们的国家政权还属于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形式，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由朝廷来举办，普通人或者是说符合一定条件的平民百姓就可以参加的聚会。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很重大的节庆日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说像天子与民同乐的这么一个场景。当然到现在，因为中央集权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宴会这种事情它就变得更加的私密，那么更多的呢就是发生在朋友和亲族之间。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就没有那种规模很大的宴会了。如果说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宴会，而且又是规模很大又特别需要讲究礼仪，那答案是肯定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国宴，国宴就是一个能把宴会所讲究的繁琐礼仪和暗含的促进人际交往或者达到一个情感交流这么一个目的结合起来的一个传统宴会。国宴它是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为了招待国宾、其他贵宾，或者是在重要的节日招待各界人士而举办的正式宴会。那么在国宴上面肯定就是要吃国宴菜，国宴菜呢就是国家主席或者是国务院总理等等领导人为了招待外宾以及以政府名义的外国援华人员，或者是为国家做出一些突出人士所提供的一些菜肴。那么我们再扩展一点说的话，每年十一以前的国庆招待会也可以算是一个国宴。那么国宴它作为一个国家规格最高的宴请，是每一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那每到国宴呢，每个国家就会把最能代表本国特色的美食给它搬上餐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墨西哥人他以玉米为主食，他们的国宴也是由一盘盘玉米组成的，而其中就有我们都熟知的 taco，就是包着鸡丝、沙拉、洋葱、辣椒的玉米卷。而阿拉伯国家的国宴最爱用也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烤全羊，烤熟的整羊放在桌上，旁边配有切好的生洋葱和其他的调味品，那么客人就可以自己持刀割肉自行享用。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这个菜的选择还有这个食用的方式和他们这个背后国家的文化还有他们这个国家整体的气质是有一定的联系的，甚至说是联系非常紧密的。那么我们说法国菜 法国菜它是整个西方国家中最负盛名的一种，而这个巴黎牛排油炸土豆丝又被誉为是这个美食大国的国菜。那么这道国菜呢，是几乎每次都会被端上国宴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能经常在法国的国宴上看到另外一道名菜，就是烤蜗牛。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邻居日本，日本人非常爱吃寿司，所以呢，他也曾经用寿司来作为国宴菜招待外宾。那么对于有着悠久饮食文化的中国而言，我们对国宴的重视更是非同一般，因为一直以来国宴它都是中国礼宾工作中的一场重头戏。如果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溯国宴的发展过程，根据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间，1949年举办的那场国宴被称作是历史上的开国第一宴。当时这一宴它的举办地点是选在了北京饭店，不过实际上以前北京饭店的主营并不是中餐而是西餐。那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这么大一个规模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第一次。因为在过去只有在国共谈判的时候，为了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他们才会从其他的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然而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会来自五湖四海，那当时我们的周总理他就决定选用了兼容南北菜系之长又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来招待客人。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一份菜单吧。这个宴会呢，它是由开胃小菜、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这么几部分组成的，其中冷菜的数量是最多的，一共有8道，然后是6道热菜。这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像炸年糕、烧饼、淮扬汤包等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虽然说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乍一听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却非常的多。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制3天3夜。那么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它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它里面蕴含的功夫往往深藏其中。我们就拿做菜需要的调味汤来举例，厨师水平的高低也主要就是体现在它调味的这个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非常清淡，但是味道却很浓。就比如说有一道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国宴菜，就是开水白菜。那么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菜名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和开水有什么关系，但是既然它能被搬上国宴，肯定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用开水去煮一煮那么简单。那么它的这个所谓的开水，也就是这道菜的它的一个汤底，其实是一个需要花非常多时间并且非常考验这个厨师他的功力的一个东西。就我之前也有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去复刻这么一道国宴菜的视频，就光是他的这个汤就需要吊好几次。我记得当时他们就是会有用那个宣威火腿，包括这个猪肘子，还有这个什么鸭子，来先做一遍这个吊汤。 那个这个汤吊完之后还需要用这个鸡肉蓉去给它扫汤。反正这个汤呢，它就是大概要经过七八个小时，那最后呢才出来这么一碗青花酿色的这个汤，就是颜色非常好看，那味道呢也是非常的鲜。所以这道菜呢，它从名字上来说，或者是从造型上来看，好像都是一道非常普通的家常菜，但是它背后蕴含的时间和精力却并不是普通的菜能够相比的。那么当我们说到这个国家级别的宴会的时候，我们就难免的想到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就清朝，它有一个宴会叫做满汉全席。那如果放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呢，满汉全席它可以算是一个超大的巨型宴会了。它这里面就包括了南菜54道，这54道中有30道江浙菜，12道闽菜，12道广东菜，北菜同样是54道，其中是12道北京菜，30道山东菜，还有12道满族菜，这南北加起来整整有108道不同的菜式。相比之下，我们再看国宴，就会发现虽然它是一个国家级别的宴会，但是它却并不奢华，甚至它的这个菜的种类啊，就可以说是比我们有的时候亲族聚会宴请的规模还要小一些。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实际上也是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的周总理他就定下了一个国宴4菜1汤的标准，就为这个国宴奠定了一个简约的基调。所谓4菜1汤，就是指除了冷盘、甜点、主食和水果以外，只提供给客人一道汤、一道热菜作为主菜。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些厨师认为这个4菜1汤的标准过于简单，就自作主张的在这个主菜之前加了一些小炒，那却就是受到了我们这个周总理的批评，就是说我们国宴最重要的是一个政治活动，并不是说要真正的是吃多少多少的菜。那这个呢，它和我们的这个宴席文化也是有关系的，就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宴席，对吧，它的这个目的性会非常强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宴席上吃什么可能就没有怎么吃那么重要。所以到了后来呢，这个4菜1汤的模式就基本上是固定了下来，不管是哪国的元首来访，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准备国宴，而这个标准呢也是一直沿用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从开国第一宴到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国宴，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以淮扬菜为主，也就是指流行于江苏省中部淮安、扬州、镇江以及其附近地域的菜肴，是江苏菜系的代表性风味。我们是要说淮扬菜的特点，想必肯定离不开淮扬菜研究专家夏永国先生的那16个字，南北皆宜，咸甜适中，稍闷见长，合乎营养。这16个字就非常好的点出了淮扬菜的最大特征。那我们再来看国宴，国宴需要的菜是什么样呢？首先我们要有3个大的标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照顾到吃国宴的这个人，包括他们的年龄、口味、习惯、禁忌，第二个就是价格要合适，第三个也是能够展现本国的文化风貌。因为来参加国宴的客人，他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所以他们的习惯和口味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中国菜的麻和辣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就是大忌，就是他们一定会去尽力避免的一种口味。所以你像鲁肃粤川浙闽湘徽，我们这八大菜系之中，那国宴肯定要先和主打麻辣的川湘说再见了。而重油重咸的鲁菜、徽菜也非常少出现在国宴上面。其次呢，还有食材限制的这么一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国宴菜单中几乎不变的一个食材就是虾，因为它一目了然，吃法明确。虽然狮子头一直是国宴菜中呼声最高、最受欢迎的一道菜，但多数情况下它却很少被端上国宴。一是因为外国的肉丸大多数情况下是用蘸料而并非汤类的，第二个是因为很多葱姜这样的食物连国人都吃不了，就更别说是外国的来宾。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清真、素食、过敏这三大难题。在素食方面，外国人对于种类分得特别细，他们有完全素食，有除蛋奶外的完全素食，还有除了鱼之外的素食等等。而他们的过敏种类也非常多，有对大麦、小麦过敏，有乳糖不耐受，有对海鲜过敏、豆制品过敏等等。想要做到健康营养、软烂脱骨、清淡少油，还能美味典雅，同时还要低糖低盐、少油少辣的情况下提供一道全素的实验，那么选择淮扬菜是最为稳妥的一个方式。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我们刚才谈到说，国宴一直是以淮扬菜作为一个基本的菜系，那么其他菜系自然也是有可取之处，并且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美食，但是很多却并不适用于国宴。因为我们知道能来参加国宴的人自然是非比寻常的，很多呢比如说是一国中的首领，甚至是一些国家的王子贵族，那么参加宴会的时候，他们自然需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姿态，像啃骨头、给这个菜剥皮这种行为当然就是没办法实现的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客人和主人举着骨头或者吃的这个眼泪啊，或者是这个汗呢就往下流，那肯定是和优雅毫不沾边了。就比如说川菜吧，那它的 美味和辛辣，那外国友人肯定是很难以承受的。那包括你比如说火锅，火锅吃完之后它的那个香味也非常不适合出现在之后的这个洽谈中。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在国宴上面我们只有淮扬菜，针对不同的客人自然要有不同的取舍。曾经也出现过有宫保鸡丁不够吃的国宴，我们知道宫保鸡丁呢，它是一道川菜。国宴上面的菜，这个第一点限制就是口味儿，我们要照顾到各国来宾的他们的习惯。那么第二个就是价格，我们可以从网络上了解到国宴曾经有过如下的标准，就比如说是由总书记、国家主席等等举办的宴会，每位宾客的这个用餐的指标是在50到60，如果要宴请少数的重要外宾则是在80人之内，普通的宴会一般每位宾客就是30到40。宴请时中餐就是4菜1汤，西餐一般是2菜1汤，最多则是3菜1汤，每人不会超过200块。当然这个标准肯定是根据物价呀什么的不断的去进行更新的，但它的基础原则就是说不追求奢靡浪费。而淮扬菜的宗旨恰恰就是本地取材，不到时节不食这样的一道菜的一个标准。我们最擅长的就是用普通的食材做出高档的水准，朴素而典雅，它的价格却没有它的外表看起来那么的昂贵。那么我们再反观粤菜，粤菜的做法是非常复杂的，费时也费人工，原材料的成本就非常高，你再加上最为出彩的选材被约束了，像一些名贵的海鲜就不能端上桌子，因此也非常遗憾的不能成为我们国宴的首选。剩下的闽、苏、浙，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用料非常讲究，摆盘精致，口味清淡，而只有淮扬菜才经得起低糖低盐，少油少辣，排除过敏，甚至提供全素食等全方位的考验。那么我们说淮扬菜最后一点的标准，就是要能够展现我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就是说这道菜它必须是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或者是说把我们的文化底蕴放在里面，能够让这个外来的宾客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而在历史中，关于淮扬菜的历史记载可以说是非常多，因为淮扬菜它一直以自己独特的风貌在整个文人之中都非常的流行。比如唐代的李白、刘禹锡，宋代的黄庭坚、陆游、司马光，元代的乔吉、吴世道，他们的作品中都包含了大量歌颂扬州美食的佳作。因为淮扬菜它非常荣幸的在这个文人圈里面流行，浓郁的饮食文化这个氛围就是代代的流传了下来，也淡淡的促进了它背后整个饮食文化风格的形成。到了后期还有一些清代的人，他这个歌咏食物历史，歌咏他的选料，他的宴席，包括厨师厨艺等等的诗篇，让这个淮扬菜的格调就更加的高雅，也逐渐从民间走到了宫廷。而走向宫廷主要的一个代表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他这个人是非常喜欢淮扬菜的，所以就在宫中专门招了一些来自这个浙江浙的地区的一些厨子，把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给负责了， 那这个就是淮扬菜进入京城扎根的正式开始。我们再看到了清朝，康熙和乾隆这两位皇帝更是喜爱淮扬美食，他们最爱吃的一个食材叫春笋。这两位皇帝都曾经多次下江南，乾隆皇帝在一次南巡之中也带了我们都知道的一位苏州名厨张东官回宫。那这位名厨呢，他多次随乾隆皇帝南下，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封赏，更专门为乾隆皇帝制作了酥燥肉。而那个我们都熟知的满汉全席，也是在这位来自淮扬的名厨的手中，把淮扬菜精工细作的烹饪方法注入到了这个满汉全席之中，从而让它的发展变得更加精巧绝伦。后来随着慢慢的演变，那么淮扬菜也成了人人都吃得起的一种菜系，由此它又从宫廷归于了民间。那当然，虽然我们的国宴菜是以淮扬菜为主题，在菜单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其他菜系的一些经典名菜，比如我们刚才就说过，在国宴上就曾出现过川菜宫保鸡丁。这道菜在我们现在看来其实就是一道很普通的家常菜，选料和技艺都不算难，但是它在海外却备受推崇，甚至可以说在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排名第一的中国菜唯有宫保鸡丁。他们对于这道菜的喜爱甚至都超出了我们对火锅的钟爱，在很多美剧之中我们也都会看到他们会提及这么一道菜，那甚至更有一些外国人会在自己的 T 恤衫上印出宫保鸡丁的字样。和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吃鸡肉都喜欢吃一些带骨头的鸡肉，比如说红烧鸡块、大盘鸡、辣子鸡丁、黄焖鸡块等等。但是外国人呢，他们对于带骨头的肉其实是非常嫌弃的，他们不太喜欢在餐桌上有非常复杂的行为，所以他们更喜欢吃鸡脯肉，这种没有骨头的肉。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像鸡爪、鸡头、鸡胗这些食物也都是外国人不会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就算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吃鸡肉，但是最钟爱的还是鸡脯肉和鸡腿肉。所以这样一道菜出现在国宴上其实也并不奇怪。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国宴菜单上就有这么一道宫保鸡丁。一般的国宴，它正常的规矩就是每道菜只上一次，也就是说当你面前的这盘菜吃完之后就没有了。但有一次在印尼总统访华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对宫保鸡丁的格外喜爱，边吃边夸，很快就把这道菜吃得干干净净。那么见到空盘，当时我们的这个领导呢就安排后厨给他再做了一份端上来。所以宫保鸡丁可以说是为数不多在国宴上被要求再上一份的菜。除了川菜宫保鸡丁在国宴上大放异彩之外，另一道比较有故事的国宴菜就是北京烤鸭。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北京烤鸭可以说是功勋卓著。根据统计，周恩来总理曾经有27次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邀请外宾来品尝烤鸭。在这么多外宾里，要说最喜欢吃鸭子的外国领导人，那肯定少不了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在历史上是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到达北京，要与我们的这个周总理进行秘密的会谈。而基辛格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高手，同时还是一位口味极高的美食家。 对于接待工作，我们的周总理就做了细致的安排，而且还提出应该让他们来尝尝我们的北京烤鸭。所以在1971年7月10号上午参加完故宫之后，这基辛格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谈。会谈之初，由于双方就是互相都摸不到彼此的底线，谈话是处于一个非常谨慎紧张的一个氛围中。那么到了中午，这个会谈还是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周总理就说我们中国北京烤鸭的味道很好，要不然我们先吃烤鸭吧，不然凉了就不好吃。那这一次他的午宴总共有12道菜，其中正菜正是我们的北京烤鸭。我们的周总理就向这个基辛格介绍了烤鸭的吃法，而这一道烤鸭也给基辛格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尼克松写的报告中还着重地夸奖了我们中国饮食传统文化。那么当天的会谈也因为这个烤鸭而扭转了局面，让整个会谈就变得非常融洽，从而圆满成功。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这次会谈能够成功全都是北京烤鸭的功劳，但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之间会面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吃什么的菜肯定对于我们的这个会谈的氛围包括结果也是有着一定的影响。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认真聆听。每周5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